罗伯特·亚伯罗博士，约翰书信第二毕节，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的神学主题。这是罗伯特·亚伯罗博士关于约翰书信的讲解，主题是在基督里平衡生命。这是第二毕节，主题是约翰一、二、三书的神学主题。我们继续学习约翰书信，主题是约翰书信在基督里平衡生命。这是探讨约翰一书、二书和三书神学主题的第二部分。我会把这些主题放在书名的开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探讨了上帝、爱和认知作为主要的神学主题。这三个词在约翰书信中出现的频率最高。上帝是第一个最常见的词，我爱是第二个最常见的词，通常以经验的方式认知是第三个最常见的词。第四常见的词是 meno，意为我存留或遵守。这个词在约翰一书中出现了20多次，在约翰二书中出现了3次。我们来看看约翰一方面对忠心的垂死之人说了什么，另一方面也对那些懈怠的人说了什么，或者我们所说的那些信奉不流血宗教的人，这种宗教不会号召人们为信仰而死。让我稍微调整一下屏幕，这样我们就能把所有内容都放在一页纸上。约翰给那些忠心临终之人的信息在存留的标题下是上帝的话语拯救了我们。上帝的话语从一开始就拯救了我们，将他活泼的同在传达给我们。所以神的话语在起初拯救了我们，但之后神会与我们永远同在，这活泼的话语使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亲近圣子和圣父。约翰在约翰一书 2.24 分钟对读者说，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要存在心里，或常存在心里。当然，你所听到的是一个信息或一句话。你们若将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所以，上帝借着他的道临到我们，借着我们敞开心扉接受他的道，我们就与父神和子联合。所以，这信息对那些面临逼迫的人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它能让他们确信，他们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他们通过圣经或福音信息成为耶稣基督的信徒。圣经使他们与主联合，也使他们不受那些试图消灭基督教团体或迫害基督教信徒的人的欢迎。圣经常在他们里面，他们也因此在子和父里面得着同在。这听起来有点神秘，但你知道，上帝是个灵，超越我们的理解和知识。他不仅仅是某种简单的等式，也不是一个宇宙中的大人物。你知道，上帝是永恒的、超越的存在。但借着圣言，我们以及我们的有限性、受造性，甚至我们的罪性，都得到了洁净。圣言长存，发挥其功效，使我们与上帝合一。这就是忠信临终者的信息。你有盼望。给那些松懈的人的信息是，在当今时代，许多基督徒带引号决定背离圣经的明确教导，即基督的教导。这表明他们缺乏与上帝建立救赎关系。如果背离的教义与基督的教义有关，情况尤其如此。约翰在约翰二书第9节写信给教会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所以，请注意这里常守的核心地位。对于懈怠的人来说，遵守与否至关重要，因为遵守神的话语始终充满挑战。你知道，我们的地心引力太松懈了，太懒惰了，是走向平庸。上帝呼召我们，你知道，是要我们与他加深团契，更加成熟，在服事中更加有效，更加喜乐，更加喜乐，更加爱心。我们借着基督与上帝一同享受许多美好伟大的事，也与其他信徒一同享受。我们受邀遵守这一点。但如果我们不遵守，我们就会继续下去。到约翰二书的时候，我会更详细地解释这一点。如果我们继续下去却不遵守基督的教导，那么无论我们声称什么，我们就没有神。所以长存很重要。坚守我们起初的起点，那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和复活，对他的信心，然后在生命中与他同行，发展这种关系，服侍和敬拜。第五个最常见的词是 cosmos， 宇宙、世界或受造秩序。这个词在约翰一书中出现了23次。这句话对忠信的临终者传达的信息是，这个世界似乎是永恒的。这个世界有时非常强大，有时又无情。 你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如果说哪个国家让我感受到的迫害最强烈，那就是苏丹。我在那里待了好几个月，那里经常很热，让人很不舒服。我在那里的时候，很多人吃不饱饭，甚至连干净的水都很难买到。所以，如果你正在遭受迫害，你会觉得似乎没有任何希望。世界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它既令人感到压抑，又令人沮丧，尤其对年轻人而言。如果你身处一个迫害基督徒的国家，你往往没有就业机会，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其他人都在上大学，而你可能不被允许上大学，除非你皈依主流宗教。因此，世界看似永恒，但约翰的信息是，世界正在消逝，那些遵从上帝不变之人，将在他不变的同在中找到生命。世界不明白这一点，并且憎恨那些以上帝的旨意而非人类的愿望为最高目标的人。因此，这种对抗是可以预料的。上帝必报应，他必报应你的忠信，也必报应世人的反对。所以，约翰一书2:17，这个世界连同他的欲望一起消逝，而欲望这个词常常指向性欲。它不一定局限于此，但肯定也包含性欲。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很多生命，很多能量都围绕着感官享乐。我最近没查过，但这些年来，我一次又一次的听说，互联网上搜索次数最多的词是性。对一些人来说，性，你知道，是他们生活中的主要驱动力之一。约翰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却永远长存。上帝借着基督来到世上，也借着他的话语向世人说话，但上帝本身是超越的。上帝存在于空间、时间和物质之外。他的旨意并非世人的旨意。这个世界有他自己的方向、渴望和目标。上帝想要救赎这个世界，他正在努力救赎他。但当我们认识基督时，我们便与上帝建立起关系，明白他的旨意，而这关系又会影响我们的意图。他以各种方式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向，但其中一件事会进入我们的生活，这又是献给那些忠心至死之人的。约翰一书3:13说，弟兄们，世人恨你们，不要以为奇怪。约翰福音里耶稣也谈到了这一点，我们在使徒行传里也多次看到基督徒遭受迫害的记载。所以，关于这个世界，这就是约翰的信息。世界正在消逝，你应该预料到与创造秩序的对抗。对于那些松懈的人来说，这信息是这个世界充满了宗教替代品和歪曲的表述。世界赋予这些灵、这些冲动、这些信念、这些信仰，它让这些灵和他们的先知们有机会被听见。你可以访问许多网站，深入了解当下影响人们的是什么，当下最热门的是什么。约翰传达了一个信息，要警惕陷入宗教替代品和宗教歪曲的陷阱。约翰一书4:1，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你知道，许多人满脑子都是一些想法、冲动和信念，却无法引导人归向那位又真又活的神。约翰在约翰一书4:5继续说，这些不合乎圣经信仰的人是属世界的。因此，他们讲的是属世的话，世人也听从他们。神的子民是那些聆听神话语的人，这话语使他们与神建立关系，并改变了他们在世上的地位。你甚至可以说，他们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他们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有神国的世界，也有，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但约翰一书充满了冲突世界这一神学主题。约翰书信中另一个重要的神学概念和词汇是子。它出现了22次。在 ESV 版本中，这个词总是大写，这意味着他谈论的是耶稣。在约翰书信中，指耶稣或基督的主要词是圣子。对于忠心临终的人来说，信息是相信圣子就意味着永生的保证，因为他是真神，是永生。当我们谈论永生时，务必小心，记住这不仅仅是指天堂。这不仅仅是指生命的延续，也就是未来的永恒。我的意思是，这是一个美好的真理，但约翰福音中对永生的呈现方式并非仅仅局限于末世论。这不仅与末日有关，也与有时所谓的领悟有关，即当下的生活质量得到了提升。基督的同在在此时此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所以我们不再只是等着死去才能享受永生。永生的果实在今生已经显现，相信圣子就意味着拥有永生的确据。这就是见证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开始说的。这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的见证，这永生是在他儿子里面的。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好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你现在所过的生活预示着你将来与神同在的生活。几节经文之后，在5:20，约翰写道，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并且将智慧赐给我们。在那里，智慧这个词并不常见。他赐给我们悟性，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想你会把悟性翻译成理解。他赐给我们洞察力。这可不是普通的常识，比如如何组装割草机，或者如何修理漏气的轮胎，而是内行的洞见，让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主。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主里面，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他是真神，也是永生。所以约翰书信中关于圣子的信息范围很广，因为他出现了22次。但就给忠信的临终者的信息而言，你知道，如果存在死亡的威胁，那么生命就是关键。我该如何对待我的生命？因为他正处于危险之中，而圣子承载着永生的保证。因为圣子赐予生命，圣子将我们与上帝连接起来。事实上，正如这里所说，他是真神，也是永生。对于松懈的人来说，这信息是得救的信心，对上帝能带来救赎的信心，并非被动的认同某些宗教观念。这不仅仅是说说而已，我相信上帝。这并非遵守道德准则。我听过无数次人们说，我相信上帝，我努力过好日子，或者我认为我遵守了十诫，虽然没有人遵守，但人们会这么说，或者我不像大多数人那么坏，诸如此类。这并非得救的信仰。这是对耶稣作为天父上帝明确彰显的拒绝、冷漠或敌意。如果我们只是认同宗教观念，或只是遵守道德准则，或只是认为自己不如别人坏，那就是拒绝耶稣。我们以为这样就能得救，否则就是对耶稣冷漠甚至敌意。敌视耶稣，否认他作为君王、基督或弥赛亚的身份，就是否认上帝。谁是说谎的呢？不就是否认耶稣是基督的人吗？这人就是敌基督，否认父与子。否认子就是否认父。2:23，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当然，当他说他不认子时，他指的是耶稣的完全，耶稣来要做的事，以及他所做的一切。耶稣如今坐在父神的右边，为神的子民代求。认子的连父也有了。我记得几年前，我遇到过一个人，他自称有医治的恩赐，说他有医治癌症的恩赐。这个人跟我讲了他们的故事，因为他很困扰，因为这些年来，他多次去教堂，说自己有医治的恩赐，而且去了全国各地。这事发生在苏格兰。你知道，他们会把手放在别人身上，为他们祈祷。他说，你知道，那种感觉很温暖，然后那个人的癌症就会痊愈。但他说，在教堂待了几年后，他就被赶出来了，他不明白为什么。于是，他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当时是个神学学生，我们聊了起来。他给我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你知道，在我看来，他有这种天赋，却被人赶出教会，这简直就是教会的虐待。但他一直说，我想把人们带到上帝面前。我想用我的医治把人们带到上帝面前。我说，好吧，让我们把事情弄清楚。我说，你不断来，把人带到神面前。这让我想起这节经文。基督，这是彼得前书3:18，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一次永远的受苦。为那义的，一位义人，为那不义的，众多的义人，为要把我们带到神面前。肉体虽被致死，灵性却复活了。我引用了这节经文给他听，问道，这和你带领人归向上帝有什么关系？他脸色一变，说，圣经里有一部分内容我实在不认同。你知道，他不相信人是罪人。他不认为自己是个罪人。他相信自己拥有来自上帝的力量。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拥有来自上帝的力量，能够治愈癌症，你又怎么可能与上帝不和呢？所以，他根本不认同基督的十字架，而且当我们谈话中提到这一点时，他实际上非常敌视。我们聊了一段时间，只要我听他讲述自己治愈能力的见证，我就觉得他正在带领人们归向上帝。 但当上帝被定义为圣子，他为了把我们带到上帝面前而死时，情况就变得可怕了，因为他实际上是一名警察，而当警察对你发怒时，这很可怕。所以，这是上帝关于圣子给那些懈怠之人的信息。如果你不承认圣子，你就没有天赋。如果你没有上帝的光明和良善，你就会陷入黑暗以及黑暗的危险。爱是下一个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就 agape 爱这个词而言，在约翰一书中出现了18次，在约翰二书中出现了2次，在约翰三书中出现了1次。这是约翰给临终信徒的信息。神的爱是信徒的避难所。他的爱使我们超越对他审判的恐惧，因为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人类学家会告诉我们，内疚是人类的普遍体验，不同的文化处理内疚的方式也不同，尤其是否认内疚，但内疚确实存在。如果你读过关于飞机失事的文章，我读过一本叫《飞行杂志》的杂志，里面经常有关于飞机失事的报道。当他们记录飞行过程，当他们在飞机失事中找到黑匣子时，他们会弄清楚飞行员在所有人遇难前说了什么。令人惊讶的是，这些飞行员的临终遗言中，很多时候都是哦，天哪，或我的天哪。突然之间，那些可能完全不信教的男男女女，在面临死亡时，突然意识到了上帝的存在，意识到了可能的审判，意识到我死后会发生什么。我们刚才看到，通过圣子，我们获得了得救的确据，而我们拥有这种确据的原因之一是，认识圣子会带我们进入与上帝的关系。在约翰一书第4章，上帝被称为爱，这是他的特质之一。上帝就是爱，这爱使我们超越了对上帝审判的恐惧，因为这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所以，我们认识了，我引用约翰一书第4章，我们认识并相信上帝对我们的爱。我们不仅要相信他是真实的，还要认识他并信靠他。相信这个词也可以是信靠。神就是爱。凡住在神里面的就有这道。凡住在神里面的就有这道。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使我们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们与神合一。神是可靠的，神充满爱，神充满怜悯。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在爱里未得完全。约翰说，如果我们在爱里得完全，就能脱离原本可能产生的对审判的惧怕。这对忠心的临终者意义重大，因为忠心的临终者毫无疑问，我的意思是，没有人想死。人们可能会想到自己会遭遇不幸，比如被捕、被搜查、房子被烧毁，他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上帝的审判，但很多时候迫害并非上帝的审判。迫害发生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因着上帝的爱，我们无惧上帝的审判。如果你浏览网站，或者你生活在世界上迫害频发的地区，你可以阅读一些网站，例如殉道者之声，你经常可以读到房屋被烧毁、被捕或遭受酷刑的人的证词。这些证词往往充满着爱。你会感到悲伤和创伤，但也会感受到我要与上帝同行，我要坚守对基督的信仰，我知道他爱我，他与我同在，即使这些经历发生在我身上。约翰向那些懈怠的人传达了一个信息。即使我们宣称信仰基督，如果我们的爱实际上指向了差遣圣子的圣父以外的任何事物，或者超越了圣父，那么我们的灵魂就妥协了。这有点像新约圣经对旧约圣经第一条诫命的呼应，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约翰说，不要爱世界，不要贪恋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所以，你知道，这是一句非黑即白的陈述。我们必须记住，圣经说，神爱世人，约翰福音 3:16 分。如果神在某种意义上爱世人，那么神的子民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表达对世人的爱和肯定。但约翰说，不要把你的感情寄托在世界和世上的事上，以至于他们与你对神和圣子的感情相抵触。如果有人爱世界，那么从终极意义上来说，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罪是另一个重要的词，在约翰书信约翰一书中出现了17次。他给临终信徒的信息是，信徒们怀着希望面对死亡，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罪得赦免。上帝差遣他的儿子来平息他对罪的愤怒，彰显了他的爱。 在基督里与他人相交，在苦难中赐予力量。约翰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翰一书四点十分接着说，爱就在于此。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这非常重要，因为每一个人，你知道，只要是正常的，智力正常的，过着正常生活的人，我们都能体会到爱。我的意思是，家畜也懂得爱。我们爱狗，爱猫，爱孩子，我们彼此相爱，你知道，每个人都懂得爱。但这是一种特殊的爱，爱的意义在于，不是我们爱上帝，而是上帝爱我们，差遣他的儿子来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付上了赎价。所以我们有盼望，因为上帝借着他的儿子已经解决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这就是赎罪的意义。耶稣承担了我们罪的惩罚。这里有一个信息给那些懈怠的人。有些人明知故犯，以为总能得到宽恕。耶稣的出现是为了减少我们生活中的罪恶，而不是通过无休止的宽容来鼓励罪恶。约翰一书三比四和五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罪就是违背律法。关于这些经文和这些话有很多争议，但我要指出的是，这里表示违背律法的词是 anomia。Nomos 是律法，而 anomia 不是律法。这似乎与托拉或旧约时代的 Nomos 概念相关。在希腊旧约圣经中，当上帝的子民越界，尤其是偶像崇拜时，就被称为 anomia。我们也可能无意中犯下这种罪。雅各说，我们每个人都会在许多事上跌倒。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作为人，我们都会犯罪。但还有一种罪，就是失犯 anomia。这是一种专心悖逆上帝的罪。所有习惯犯罪的人都是在违背律法。罪就是违背律法。你知道，他显现是为了除掉罪，在他并没有罪。所以那些可能懈怠沉溺于罪中的人，我们会说，你知道，我相信耶稣，我相信他的恩典无穷无尽，所以即使我一贯地、习惯性地、反复的犯罪，我只需要承认我的罪，他就会继续宽恕我。这是一场危险的游戏。在英语里，我们称之为胆小鬼游戏。当你们在路上开车相向而行，看看谁先让路时，你不会想跟上帝玩胆小鬼游戏，说，我相信你，是的，你告诉我不要犯罪，但我还是会继续犯罪，因为我知道，我相信你，你无法拒绝我。那种信仰并非真正信仰上帝。布的另一个词是 Genesco。更早的词是 Genesco, 频率排第三。这是 Ida, 频率第九。就此认知而言，这是约翰给那些临终信徒的信息。基督徒的盼望是我们的救主再来，那一天终将到来，我们将在荣耀中见到他。这种充满信心的期盼，在信徒经历试炼和失落的时刻，依然支撑着他们。约翰一书三比二，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忽略约翰书信中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些译本用朋友来翻译，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词却道出了神的爱和他的主权。这个词和拣选这个词很接近。你知道，上帝将他的爱倾注在一个民族身上，而我们之间的联系并非因为我们是朋友，而是上帝让我们成为他的朋友。他成为我们的父亲，我们成为兄弟姐妹。我们拥有了新的家庭身份。约翰作为基督徒群体的领袖，向这位挚爱的人致辞。他向那些在基督里认识神挚爱的人说话，当然，他也是其中之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他没有使用早期的 Genesco, 吉诺斯科这个词。这个词更偏向于经验性，因为在事情发生之前，你无法预知。但是，奥伊达，你可以清晰地理解并确信，当他显现时，我们将会像他一样，因为我们将亲眼目睹他的真面目。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时，那将是一段神奇的经历。在那里，因着基督，上帝的荣耀将无需任何中介便可显现于我们眼前。如今，我们看见了他隐藏的荣耀。他仿佛透过云层窥视，我们看到了太阳，我们看到了美丽，我们看到了爱。无论是作为普通人还是基督徒，我们都看到了这个世界上的许多事物，但我们尚未真正的认识上帝。但我们知道，我们终将会看到， 这是给那些临终的信徒的信息。你现在有能力怀抱一种信念，它会引领你直到你被改变，被造得像它。给懈怠之人的信息，基督同在的标志是对他人热切、自我牺牲的爱。缺乏这种爱意味着一个人还没有在基督里找到生命。约翰一书 3.14 分说，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所以这里所说的出死入生指的是当它显现时会发生什么。我们拥有同样的确信，同样的确信程度，同样的确信质量，确信我们已经出死入生，因为我们爱弟兄。这比仅仅观察经历更深刻的确信。这是对上帝之爱的原则和现实的确信，尤其当你回顾过去时，这种确信是显而易见的。你知道，我现在已经很多年了。这些年来，我们去过许多教堂和许多地方，见证了基督徒们这些年来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已经出死入生，他们彼此相爱，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亡之中。他们缺乏这种知识，而缺乏这种知识就意味着你不认识上帝。第十个词，我们快要说到第十二个词了，但这是第十个词，听。这个动词我听到了14次。约翰给那些忠心临终之人的信息是，当上帝的子民向他呼求时，上帝会垂听。我们有他的耳朵，上帝聆听我们的祷告，当我们在危险和需要的时候祷告，他会按照他的大能和旨意，以最好、最智慧、最慈爱的方式行事。如果我们害怕死亡，那就是危险。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约翰说，这就是我们对他所怀的信心，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上帝听见一切，但这就是话语，或者说真理，上帝听见我们，并且他必按着他的大能和旨意成就最好、最智慧、最慈爱的事。如果我们知道他垂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向他祈求的都是有的。基督徒的每一个祈求都概括在主导文中，愿弥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任何基督徒都不应该也不想违背神的旨意祷告，所以无论我们祷告什么，都应以主啊，愿弥的国降临，愿弥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为题。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因此我们确信，只要他垂听我们的祈求，我们便会得着我们所求的。我们所求的正是他的旨意。祷告的问题是，他听见我们了吗？他听见我们了吗？祷告重要吗？祷告真的有效吗？约翰正在提升这种对神垂听的信心。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打个响指就能让他做任何我们想做的事。这意味着他会考虑我们向他提出的任何事，而且他常常教导我们朝着他的方向前进，教导我们通过祷告更符合他的旨意。他说，让我们先等等，再好好想想。坚持不懈的祷告，我们就能听到，我们知道他垂听我们的祷告。约翰给懈怠者的信息是，爱上帝与顺服上帝及其诫命是相互关联的，他们并非对立的。爱神，顺服神，降低道德标准，认为一位慈爱的神不热心遵行他对子民的旨意是错误的。约翰二书第六章说，我们若照他的诫命而行，这就是爱了。这就是诫命，正如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叫你们要遵行。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这一点，关于信、爱与遵守诫命之间的联系，但这就是这里要传达的信息。正如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你们需要遵行它。当然，这条诫命提到了14次，这是给临终信徒的信息。忠于上帝的诫命在许多社会场合可能会导致虐待和逮捕，但信徒必须信仰基督并爱他人。在这爱里，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也与上帝同在。上帝赐下圣灵，赐下活泼的保证。这就是我们的诫命，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他诫命的就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由此我们知道，上帝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这是给那些忠于基督并可能为此付出代价的人的信息。对于懈怠的人，这信息是对基督的信心会激发学习和遵行他诫命的渴望，因为上帝的诫命是他爱的象征。当我们学习遵行他的旨意时，这些诫命就不再是沉重的负担。如果他们对某些人来说太过沉重，那就表明对基督的信仰薄弱或缺乏。约翰一书2:4， 凡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的，就是说谎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约翰一书五比三，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所以诫命出现的如此频繁，或许有点令人惊讶。不过我们会看到约翰对基督徒生活以及平衡的基督徒生活的看法，其中是有原因的。不过就目前而言，我们只能理解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那些懈怠之人的警告。如果我们对上帝的诫命漠不关心，或者我们以为自己很重视爱，其实不太重视诫命，但这没关系，因为上帝的爱，他也是一位教导和指引他子民去遵循的神。最后一个最常见的词是 Pater， 父亲，出现了14次。父神出现了13次。在约翰一书中，他出现在约翰二书中4次。上帝给忠信临终者的信息，或者说约翰给忠信临终者的信息，是天父之爱的伟大和浩瀚。因着这爱，我们借着基督的牺牲成为他的儿女，最终得到神圣保护的坚定和保证。我们也理解并预料到自己会与世界疏远，因为世界与父疏远了。约翰写道，看看父赐给我们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这番话令人惊叹不已，父神伟大的爱竟然赐给我们，这爱不仅体现在恩惠上，更体现在个人的合一上，使我们成为他家庭的一部分，成为他的儿女。世人之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他。所以这是给那些忠心垂死之人的讯息。这在人类对上帝子民的敌意中是合理的，因为有些人之所以对上帝的子民产生敌意，是因为他们与上帝有某种关系。他们认识父神的爱，这在那些不认识神的人身上引发了敌意，有时甚至嫉妒和复仇的冲动。他给那些懈怠的人的信息是，父的爱和来自父的爱与对世界的爱是对立的。如果你承认子是世界的主，如果你承认子是我们在世上的救恩，那么这便是拥有父。太爱世界就是切断了天父的爱。我以前读过这些经文，但我想用这些经文来结束这次演讲。这是给那些懈怠之人的启示。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愿我们牢记这些话语，如果我们身处一个垂死的教会，愿我们借着这些话语找到方向、确据，以及神与我们同在。如果我们懈怠，愿神使我们知罪，带领我们回到信靠他的怀抱。这是罗伯特·亚伯罗博士关于约翰书信的教导，主题是在基督里平衡生活。这是第二B节，约翰一、二、三书中的神学主题。